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有关末日船票的故事。有人说这张船票就隐藏在这幅网络图片当中。发帖人在图片上问了一个很灵魂的问题，那就是如果这栋悬崖边的小屋属于你，100万美金跟你换，你换不换？很显然，这发帖人来自一个十分神秘的船票组织，他们叫做普门。这套密码呢，诞生于50年前，却源自地球46亿年的生存智慧。然而，我们究竟如何理解并拥有这张船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普门究竟是什么？我们不妨先去一个地方，在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的中心，有这样一片称为死亡之海的区域，但这当中呢，却真的藏着一个现实版的桃花源呢。它叫做达尼亚布伊。据第一个来到死亡之海发现并记载他们的传奇探险家斯文赫定说，这些人在沙漠中心隐居，外面改朝换代、世界大战、工业革命，他们一无所知。他们喝着克尼亚河的雪水，放牧牛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画面是不是比刚才那张悬崖小屋更像我们梦寐以求的避世桃花源？或许故事分享到这里，你会说，哦，普门原来就是科学家搞出来的桃花源呐、啊，这很陶渊明呐、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必用我们道家哲学读到这里一点就通，但是科学家却说，大自然并不总是像仁慈的母亲，更多的时候它是一个无常的暴君。换句话说，大自然不仅不会保护我们，它甚至时刻都准备着把你们这些像病毒一样的东西清除，让地球重归几十亿年前只有微生物的清洁状态。你看这些树，这是胡杨，号称1000年不死，死后1000年不倒，倒后1000年不朽。可水源消失后，它们成了狰狞的枯骨。达尼亚布伊的命运完全被这条克尼亚河所绑架。河水在沙漠里随意的流，它今天向东流你就活，它明天改道向西流，你所有的绿洲就会瞬间死亡。这就是纯天然的代价，你没有设计就只能听天由命。所以我们心中的桃花源其实有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它被历代的道家宗师们都留意守了，没有告诉我们呢。而这就是呢，科学家口中原始生态的永续性。一旦自然的无情降临，一旦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那么这种桃花源哪怕再美好，其中文明也会瞬间崩溃。达尼亚布伊再也不是斯文赫定笔下那个水草肥美、无论未尽的桃花源，他们如今靠最后掠夺式的开采为生，是这种寄生在胡杨根部的肉虫蛹挖出来卖钱，换取必要的生活物资。可想而知，肉虫蛹就是他们这片桃花源最后的支撑了。虽然我们在400年后依然看得到他们的桃花源，但想必这是最后的尾声了吧？除非自然母亲的和蔼又不知道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回来，再让罗布泊，再让塔克拉玛干在50年内变成一片泽国。所以，真正的普门是什么？是陶渊明没有说的核心机密，是为自然桃花源加上人工设计的支持系统，是力求成为自然合伙人的桃源永续秘籍啊。而这秘籍真的存在吗？或许有一个地方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在日本列岛的中央地带，有一座日本最大的湖泊——琵琶湖。湖畔有一个被叫做真江的小村落，这里保留着一种被称为里山的桃花源生存技术。比如这位83岁的老爷爷，他叫做田中三五郎，这是他家的厨房，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水池，池子里养着几条肥美的锦鲤，这看上去不像是食材啊。而果然，据老人介绍了，这的确不是食材，而是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川端的系统。泉水从地底涌出，先流进家里的第一个池子，这是用来冰镇蔬菜和水果的，像天然的冰箱。然后水流到第二个池子，这就是洗碗的地方。接着洗完碗呢，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大家看这个画面，我们现代人洗碗用清洁剂会污染水源，但田中先生家里呢，锦鲤就是他的自动洗碗机。锦鲤吃掉了厨余和油污，把它们转化成了鱼的蛋白质，碗碟变干净了，而锦鲤排出了富含养分的鱼粪，顺着水流流往屋外， 流进了村子里的水渠，滋养了下游的稻田和芦苇。芦苇长得繁盛，又成为了鱼类产卵的温床。这就是一套完美的生态闭环。在这个家里，没有什么是垃圾，所有的废弃物都是另一个生命的食物。田中先生不需要买鱼饲料，也不需要买洗洁精，更不需要担心环境污染。但这也只是李三生物黑客技术的冰山一角啊。接着，第二项黑客技术呢，是一条2公里长的生命脐带。大家可能注意到，这个村子距离琵琶湖岸其实还有2公里远呢。在没有自来水网的时代，他们靠一条人工渠将各家的下水引入湖泊。这不仅仅是水渠，还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孵化器。除了山上流入各家的水渠外呢，从各家各户流出来的水又会和田中爷爷家的自动洗碗机一样，带着鱼粪的营养滋养了水渠里的微生物和芦苇。这里的水可以洗菜，可以洗衣，而潜入水下呢，我们更是发现琵琶湖里的原生鱼类会逆流而上，来到这些食物充足、水流平缓的水渠里产卵。对于弱小的小鱼苗来说，湖里太危险了，大鱼太多，而这条流经村落的水渠成了他们天然的幼儿园和避难所。在这里，人、鱼、稻田通过水流紧紧地绑定在了一起。还有第三项生物黑客技术，或许应该叫做猎人的契约。当琵琶湖里的鱼长大了，田中先生作为鱼户会去捕鱼，但他从来不撒那种一锅端的大网。每次收网都会有一些小鱼或者不是目标的大鱼。如果是现代工业化捕鱼，这些副产品可能被扔掉，或者可能变成饲料，但田中先生会把它们挑出来放在船头的一个盒子里。你看，他离开后，早已等候多时的苍鹭和鸢就会飞下来享用这顿免费的午餐，或者叼走喂养他们自己的孩子。这是一种千百年来的默契，我拿走我需要的，剩下的分享给我的邻居，哪怕邻居只是一只鸟。最后还有一项技术，有关维护系统的人。每年7月河里的水草疯长，到了要拥堵水路的时候呢，村民们就会自发聚集起来清理水道。这听起来像是个苦差事，但不，这是孩子们最快乐的节假日。因为在清理水草的时候，他们往往就能抓到不少漏网之鱼。大人们在劳作，孩子们在自然中游戏，等等等等。这里还有很多不经意间的黑客技术，比如村子边缘生长着大片芦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只是杂草，但是李三人眼里呢，这是建筑的材料、燃料和肥料的仓库啊。秋天，芦苇长到3米高，村民们会收割它们，用来修补房顶，或者编织成遮阳的帘子、席子。到了春天，第一缕温暖的阳光照到湖面的时候呢，人们还会做一件看似破坏环境的事，放火烧荒，为了芦苇在烈火中化为灰烬。但这并不是毁灭，而是重生。这些草木灰是解冻后大地最好的钾肥，它们滋养了新生的嫩芽，也为春天回游产卵的鱼群提供了最好的庇护所。融化的雪水从山上奔流而下，混合着草木灰的养分，让整个生态系统重新开机。这是一种跨越四季的宏大设计，人们取走需要的，把剩下的还给土地，让土地更有力气孕育下一年。田中老爷爷解释说，这是李三的哲学，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人只是生态链中的一环。这种清理水稻、收割芦苇、分享渔获的活动已经延续了百年之久，这就是所谓的李三智慧，也一定是我们道家宗师们密不外传的桃花源机密吧。总之，无论如何，在如今科学语境中，它被叫做普门。而有关普门系统化的诞生呢，这大概是50年前的故事。李三的故事虽美，但它依赖的却是地形环境，要有好的泉水。对于住在都市公寓里的我们，或者是干旱地区的人们，这种模式还能复制吗？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72年，有一个愤怒的澳大利亚人，他叫做比尔·莫尼森，是一位生态学家。他发现一个极其荒谬的现象，也就是我们现代农业的最大 bug。 人们为了种小麦，要除杂草、施肥、杀虫、灌溉，把自己累得半死，结果土壤却越来越贫瘠，水资源越来越少。 但他转头看向身后的原始森林，请问有人给森林施肥吗？有人给森林除草吗？有人给森林喷上杀虫剂吗？没有，但森林却自己长了几亿年，每一寸土地都充满了生机，落叶变成了肥料，虫子变成了鸟类的食物，一切都在自动运行。莫尼森意识到，人类一定是做错了什么，我们一直试图战胜自然，像个莽夫一样去对抗，而不是去模仿自然，像个智者一样去建立。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他退出了大学体制，钻进了深山，像个侦探一样试图破解大自然那套自动驾驶的源代码。几年以后，他和他的学生大卫·霍姆格伦带着这套源代码回来了，他们把这套源码和系统取了一个名字，普门。这个词是由永恒加农业而组合的，它的核心逻辑只有一句话，而且很反直觉，那就是别再像奴隶一样的工作了，去观察大自然是怎么偷懒的，然后照着做。听起来有点玄乎是吧？是不是感觉又是有老道士要来给你讲道德经和逍遥游了？别慌，接下来我们再分享三个现实中有图有真相的故事，绝对让你醍醐灌顶，请做好准备，我们进入硬核的生物黑客实操环节。我们有一个核心的心法，叫做整合而非分离。简单的说，就是你眼前的害虫和麻烦，可能就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比如记者实拍记录下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重庆，小伙叫做黄金星。怎么说？他是一个山地农场主，或者是家庭农场主。总之，他散养了4000只野山鸡，但最近呢，他终究还是遇到了那个让所有养鸡户都头疼的问题。他的鸡因为缺乏钙质和蛋白质，生下了大量的软壳蛋，这种蛋根本没法卖啊，一碰就破，损失惨重。按常规思路呢，怎么办？去买钙片，去买更好的饲料啊，对吧？但这需要大量的钱呢，而且一般购买的谷粉、贝壳粉也抵不住重庆潮热多雨的天气，买多了很容易发霉变质，鸡吃了鸡就容易生病。这也就是普门中所谓的外部能量的输入和输入的排异。然而这位黄庄主他一定没有读过普门吧，但他却很本能地把目光看向了农场旁边的一个池塘，这里面水质浑浊，还泛滥着害虫一般的小龙虾和小杂鱼，这些东西在当地没人吃，但是黄庄主却本能地像一位普门设计师一样，把小龙虾全部捞起来剁碎，直接倒进了鸡舍。看这画面是不是很生猛，简直就是山鸡们的海鲜自助大餐啊。结果呢，鸡吃到了高蛋白和甲壳素，软壳蛋消失了，和普通鸡蛋比虽然小了，但坚硬无比，打开以后蛋清蛋黄分层明晰，黄层层的蛋黄甚至直接能用手指头捏起来。最暴力的测试是这种蛋哪怕再扔给鸡去啄，鸡也啄不开。如此一来，这种蛋不仅一颗能卖3块钱，比普通的鸡蛋贵了1/3，而且还更容易的物流运输，远销全国。可黄庄主为此付出的了，竟然是不仅省下了一大笔饲料钱，还让池塘里的小龙虾害虫得到了清理。清理完后呢，竟然又解锁了额外奖励，那就是水质变好了。而水质变好了意味着什么？普通人可能就觉得到此为止，恶臭消除了，一切都好起来了。而黄庄主作为天赋型的普门大师，他的设计也才刚刚起步。黄庄主意识到自己的池塘水其实是山上流下来的山泉，品质很好，而且里面还有野生的小杂鱼跟着一起流下来。本来泛滥的小龙虾就是因为吃了太多这种小杂鱼才泛滥的。这样如果小龙虾被清理了，那难道杂鱼要在池塘里爆发崩溃发臭了吗？不，黄庄主显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于是他开始在池塘里有意养殖小龙虾，并且养殖泥鳅。泥鳅和小龙虾这是一对天然的清洁工，简单的说就是小龙虾爱吃泥鳅的废弃物，而泥鳅爱吃小龙虾的。这还不算完，最重要的一点是泥鳅和小龙虾都喜欢吃山泉上带下来的小杂鱼，这样一个三方循环在池塘里形成了。但如果池塘里的废物得不到清理，累积久了还是会发臭，怎么办？这个时候呢，你还记得那4000只野山鸡吗？ 黄庄主会定期的打捞池塘，把那些体弱多病的、快不行的杂鱼、泥鳅、龙虾全部都变成山鸡们的自助餐。而更多余的、更强壮的泥鳅和小龙虾呢，虽然当地人不吃，但现在品质好了，不妨卖给外地人吃嘛。夜宵摊上很值钱的，按只卖的，比鸡蛋还贵。这就是普门。接着，涉及还没有结束，那就是鸡粪问题。这简直是漫山遍野，恶臭无比啊！怎么解决它呢？首先，黄庄主在山林里种植了无花果树，这种果树很喜欢鸡粪的肥料，果子长得比人工化肥种植的不知道好多少倍。而且卖相不好的果子呢，也不用担心，还可以回过头来再喂鸡嘛。小小鸡粪就这样轻松拿捏。可是这也只是山野上的鸡粪啊，好解决，最难解决的是你鸡舍里的鸡粪啊，那简直是只要你养过鸡你就知道这有多麻烦，更何况是黄庄主这里有4000只鸡了。别怕，黄庄主决定给鸡做一张软床，他用稻壳和锯末还有发酵液混合拌匀铺在鸡舍里，这样晚上的鸡粪就会在发酵床里被有益菌发酵分解，鸡舍就不会留下异味，鸡也不容易生病。但是问题又来了，发酵会产生高温呢，冬天鸡还觉得暖暖的，而如果是夏天呢，重庆的高温闷热，你这鸡舍里还发酵了，想想就直冲天灵盖啊。于是黄庄主继续设计，他想到了鸡栖高而眠的本能，本来这是鸡在野外躲避天敌的睡觉习惯，可被大规模养殖以后呢，他们就人为的被夺走了这种天性。这次黄庄主在鸡舍里搭起了横七竖八的立体架子，鸡在上面睡觉，粪在下面发酵，互不影响，很妙很妙。接着发酵床呢，半年一换，换下来的那些废料竟然又被黄庄主拿去养蚯蚓，这是顶级的尿粪岛啊，老鲁一般的存在啊，养蚯蚓那还不把蚯蚓养爆了，而这些爆发的蚯蚓呢，扔到池塘里喂小龙虾和泥鳅啊，吃这种高蛋白的小龙虾和泥鳅，卖相还能再涨20%。到此为止，鸡粪、发酵床、蚯蚓、鱼虾的生态循环链完美闭环。但黄庄主还不满意，我的普门怎么能没有人呢？人也是自然生态的一部分呢。于是，为了继续在庄里养人，黄庄主先从养羊、养马开始。首先，马粪、羊粪天然进入普门循环链，而多余的粪便呢，拿来种有机蔬菜，好的蔬菜去卖，带虫或者卖相不好的伪菜，直接被用来喂鸡，鸡吃起来那可谓是荤素搭配，嘎嘎香。这时，这个山庄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不再是池塘的恶臭，而是遍野的花香。他开办起了农家乐，人就自然来了。小孩来了可以骑马，大人来了可以吃鸡、烤全羊、钓鱼、住蒙古包。就这样，黄庄主凭借着本能，在重庆的深山中打造了一套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普门闭环。真的，哪怕外面核战争，他这里山高林密，依然可以静态园中。不知道你向不向往呢？如果说黄庄主的故事是小清新，那接下来的这个可能就有点暗黑，挑战你的感官底线了。但它也绝对是生态循环的巅峰之作。比如想要维持故事开头那张悬崖小屋里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那种清洁感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不是你做什么，而是怎么处理粪便呢？比如记者又来到了这座拥有百万只蛋鸡的现代化工厂，每天产生的鸡粪好几百吨，这些鸡粪如果不处理，那就是巨大的污染，臭气熏天，滋生蚊蝇，甚至会污染地下水。但在普门设计师眼里呢，污染被定义为未被利用的资源。他们引入了一种看起来有点像外星生物的怪物，其实这是黑水虻的幼虫。请别因为他们的长相而嫌弃他们，他们是自然界里最强悍的生物转化器。看这个镜头，工人们把成吨成吨的恶臭鸡粪倒进去，这些幼虫在短短几天之内就能把废尿吃得干干净净，将它们转换成两样东西。第一，虫体蛋白，虫子把自己吃得肥肥胖胖，体内充满了蛋白和脂肪。第二，虫砂，它们排出来的粪便是干燥的、无臭的，且肥腻极佳的有机肥料。然后这些富含蛋白质的虫子又变成了鸡和鱼的顶级大餐，鸡吃虫产蛋，鸡粪喂虫，虫喂鸡，这就像一个微缩版的生物核反应堆啊。 这种循环竟然让一个现代化的工厂实现了零排放，这在普门原则中是不产生浪费的极致体现。同时，最近几年，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也有越来越多的石农教育基地和家庭学校呢，正在推广这种黑水忙。你家剩余的饭菜、厨余垃圾本来是令人头疼的负担，但现在通过黑水忙可以变成你家阳台养鱼养鸡的免费饲料。这就是所谓的循环经济，它不一定是需要高科技，只需要你懂一点道家或者说普门的生态思想。故事分享到这里，可能大家要问，大哥，你这都太乡土了呀，又是鸡粪又是虫子了，没有比较干净可以在都市甚至可以在办公室里弄的吗？当然有，很多人以为普门就是回归原始农业，其实不然，普门不仅仅是利用自然规律，哪怕是最先进的现代技术你也可以利用。比如记者继续采访的这位大鱼哥陈斌，他在大棚里做的事情你在家其实也能做，就叫做鱼菜共生。这套系统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原理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前面看到日本里山川端系统的现代化升级版，也就是普门里讲的生物共生。鱼在水里排泄产生氨氮，这对鱼来说是毒药，如果是传统养鱼就必须不断换水，非常浪费水资源了。但在鱼菜共生的系统里呢，这些毒水被水泵抽到了蔬菜的种植床上，这里的关键角色是看不见的微生物，微生物把氨氮转化成了硝酸盐，注意硝酸盐就是蔬菜最喜欢的氮肥，蔬菜吸收了肥料长得特别快，同时还把水给净化干净了，干净的水又流回鱼池给鱼用，这不就是桃花源记里的良田美池之术吗？只不过非常的现代科学而已。大鱼哥陈斌的农场一亩地的产值能达到20万人民币，是传统农业的几十倍。为什么？因为他这还利用了普门里最神奇的边境效应。而什么是边境效应呢？大家想一想，大自然哪里的生命最丰富？不是森林中心，也不是大海中心，而是海岸线，是河岸的边缘。因为在那里，阳光、空气、水、土壤交汇，能量交换最频繁。大鱼哥做的就是在温室里制造海岸线，同时他还把平面的边缘扩充到了垂直空间，变成了立体的圆柱，每一个圆柱的表面都是一个高产出的边缘。比如普门最经典的边缘系统香草螺旋，由普门创始人比尔于1998年设计，立体结构非常巧妙，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同时种植几种对光照和水分需求不同的香草，产量是同等大小土地的3倍。螺旋虽然不高，但是随着高度的上升却能被分为3个区域，底层靠近小水池和池塘，这样的底部会形成相对潮湿的小气候，同时水体的镜面能够将阳光和热量反射到需要它的植物身上，中间层呢不干不湿正好种植，上层为干燥区，土壤水分干得快，适合种植洗干的植物。搭建螺旋的砖块或石头呢，根据昼夜温差吸收释放热量，调节小气候。有余力的话，你还能在螺旋中间插入一根堆肥棒，给植物持续提供营养。就像这些简单的边缘系统一样，很多东西一旦你用最朴实的道家哲学或者说普门科学去理解它，那么真正的桃花源就不在深山老林当中，而在你用心设计当中。一旦你有了这种设计的心态了，哪怕是在都市森林中，在你的办公室阳台上，你也能造出一方良田美池。比如我最近看到的这位博主，他上传了自己在家全程打造鱼菜共生系统的影片，简直是手把手的教学攻略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动手尝试尝试。其实在普门科学当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故事，香蕉圈。出发点很朴实，如果按照西方工业化大规模农场的逻辑，把地推平搞单一的种植，那么在云贵的山地以及台湾的山地上，这是肯定行不通的。一场梅雨或者台风大概率引发水土流失，甚至直接山体滑坡泥石流。所以古老的先民本能中就利用了普门的思想，设计出与大自然打太极的梯田，或者叫做香蕉圈。他们不去推平土地，而是利用等高线挖出弯弯曲曲的生态沟， 这就像在土地上刻出了一道微笑的曲线。当暴雨来袭时，这些沟渠能把洪水截住，让水慢慢地渗入地下，成为资源，而不是让它变成毁灭家园的洪水。这就是普门当中的漫水哲学。甚至将这一思想更进一步具象化，还有针对小家庭设计的神奇香蕉圈，这在全球各地很多普门基地当中也能看到。大家把几棵香蕉树种成一个圆圈，中间挖个坑，把你家的洗澡水、淘米水，甚至是吃剩的厨余都倒到这个坑里。香蕉极度吸水吸肥，它们会迅速吸收这些废料，长得无比茂盛，结出好吃的香蕉。同时，这一圈香蕉树还形成了一个微型的防风林，保护中间更幼嫩的作物。而如果把香蕉圈不断扩大了，你发现没有，它竟然就是梯田上生态沟里保护农作物的屏障。真的，普门的思想无处不在。而故事分享到这里，我们回头再看那悬崖上的小屋，你现在的感觉是不是不一样了？你看到的不再只是风景，而是系统。你看到的不再只是累死人的农活，而是能量的循环。你看到的也不再是与世隔绝的孤独，而是与万物连接的共生。也许你依旧会说，扯这么多，我一没有悬崖小屋，二没有土地，我只有按平米计算的都市公寓，还要背几十年的房贷，所以普门跟我有半毛钱关系吗？其实你发现没有，普门更像是我们古典文化中那最安慰人心的道家哲学啊。比如普门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分区规划。重一是你每天都要去的地方，重五是无人打扰的荒野。如果做个比喻，大概是这种层级，很容易理解，我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大家看图就好。总之，这里面的故事是在说，当科学家们分好了这一到五区以后，却回头发现呢，有问题啊，那就是为什么明明有人一板一眼的按照规划去做，却活得很不普门呢？生态往往崩溃，而有些人就像有天赋一样随意着来，却往往生机盎然。难道我们因此进入了玄学的部分？生态的中心当真是人吗？而这个人又是什么呢？果然，后来科学家们在最最核心的地方找到了重零零。这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存在，而是你的内心，是你的思维方式。寻找到这一层时，普门的科学家也说，普门不是意味着你必须去种地，普门是告诉你，当你下次丢弃苹果核的时候，你想到的不是垃圾桶，而是这能不能变成泥土的养分。当你装修房子时，你想到的不是最昂贵的空调和暖气，而是能不能利用空气对流来降温，能不能利用厨房热量来保暖。甚至当你生活中面对困难，比如缺钱生病时，你不再是单一的对抗，而是思考如何整合身边的资源，把问题变成机会。真的，读到这里，面对普门这门西方科学的语言，如果你觉得很道家，那你真的就快找到那张船票了。重零零和我们常说的道法自然、上善若水、细想真的融会贯通了。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我们内心微型的自然系统。你在窗台上种一盆罗勒，既能观赏又能做三杯鸡。到此为止，你看似只种了一盆草，实则在你的方寸之间，在你的重零零内心当中，已经重建了一套即使外界生态崩溃却依旧能自我运行的系统。这就是普门给你的通往未来的船票。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这张船票？因为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如此信息爆炸又如此不确定的时代。信息茧房、极端气候、粮食危机、经济动荡，这些词汇离我们越来越近，无数人感到焦虑无力。我们总感觉想要逃，想要去找一个桃花源，但大家发现没有，这些危机的本质其实就是生态系统的崩溃，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重一到重五全都乱套了。但普门告诉我们，其实你要寻找的那个桃花源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心态。桃花源不是找到的，而是种出来的。如果在重零零，你内心里建不起生态循环，那你就算逃到了火星，依旧是被焦虑所困扰的难民。总之，如果你掌握了这套生态密码，哪怕是在 AI 统治的新世界里，你也是那个适应环境的幸存者。又或许，我们设想一个更宏伟的宇宙史诗级脑洞呢？ 地球会不会也是一个被远古星际文明设计好的巨型普门，而我们就是当年拿到船票的幸存者后代，只不过我们曾经遭遇的灭绝太惨烈，以至于我们遗忘了太多的祖先智慧而已。比如既然科学家已经研究出了地球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保护我们的盖亚之母，另一方面又是美狄亚假说中那个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毁灭复杂生物的复仇者，那为什么我们这些好战野蛮掠夺自然的孩子们却依旧能在这里刷手机？地球的美狄亚不早应该把我们灭绝清除了吗？这是否是在说冥冥中地球上还有一种盖亚的力量在保护我们，我们其实依旧享受着地球普门设计者的恩惠？那当年设计者到底为我们留下了哪些密码？我们又该如何在参透这些密码的过程中获得更远古更深邃的智慧呢？真的，接下来的故事非常震撼，你绝对想不到它竟然来自一部哥斯拉动画。这或许是我最喜欢的科幻故事之一，涉及到人类、地球与生态的深刻思考。这部作品里，哥斯拉把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只属于它的完美普门系统，而人类成了这个系统中通过重武法则清除掉的害虫。这听起来很绝望，是不是？但正是在这个绝望的设定里，隐藏着道家思想与普门科学最深层的结合点，共生的终极代价。这或许才是那张船票背面的终极使用说明书吧。总之，这些科幻又哲学的故事，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地球是一座星际普门，这个脑洞可以啊，单开一期聊聊，别总会员频道细说。